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今天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历史学者方照，还有媒体编辑高高，和他们俩都在北京各自的家里和我连线录音。我们想讨论大概两个话题，第一个是这几天所有人可能都已经看过，就是今年夏天大家可能期望最大的今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获奖作品，韩国电影导演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它叫 Parasite 英文。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是想聊一下在美国的这种脱口秀中冒出来的一个新星，他做的一档新的节目在 Netflix 上叫 The Patriot Act， 翻译过来可能是，方照，这 Patriot Act 怎么翻译啊？
嗯，爱国者有话说。
哦，
这是官方翻译，
已经有限定。OK，
这是 Netflix 本身的官方翻译。
OK， 然后他是一个美国的喜剧演员，他叫 Hasan Minhaj， 然后他听这个名字也是应该是
印度后裔，因为他在其中几集还一直在调侃他自己是印度后裔这个事情。
哦、oh, ，OK， 好，谢谢。幸好有方照，要不然都没法介绍。然后我们特别选的这一集，可能和中国听众关注的内容有点关系，就是他最近做了一期节目，是叫《The Dark Side of the Gaming Industry》，就是说游戏行业的阴暗面。讲了很多游戏公司里面长期加班，然后性别歧视等等等等的状态，以及比如说在美国，在硅谷这些程序员是如何对抗的，这些是我们会聊的第二个话题。欢迎高高和方照参加这个节目。
大家好。
大家好。
寄生虫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我们都算看得晚的，请方照简单介绍一下剧情，然后我们聊天有少部分剧透吧，但是如果真正会特别影响观影体验的地方我们也会小心留意。
那个寄生虫这个电影的刚开始呢，是镜头聚焦的是一家住在一个半地下室的一家四口人的生活，那么他们家非常非常的穷啊，以至于就是在当时呢，他们找不到那个楼上阿姨的 WiFi 的密码的情况下呢，要去厕所找一个流动的一个咖啡厅的一个这样的 WiFi 的信号。那么最开始呢，就镜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这个一家四口的一个非常穷困潦倒的这么一个生活啊。他们导演给我们讲了很多细节，包括他们家的窗户在韩国的街道喷洒杀虫剂的时候，他要故意把它打开，让家里能够消消毒啊什么的啊。那么很快呢，这个他们的命运发生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转变，就是这家的大儿子有一个高中同学，他不像这家的大儿子，他考上了大学，这家的大儿子一直在考高考，但是一直没有考上，他要去美国交换念书。那么在这之前呢，他有一个家教的任务，他想委托给这家的大儿子帮他去做。那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大儿子人比较老实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同时呢，他也送给他们一家一块他说是他爷爷收藏的奇珍的一块山石啊。那么这块石头在后面发生了，在剧情推动中也发生了作用。他们收到这块石头的这个大儿子呢，就答应去代替这个他的同学做家教。那么他就来到了一个与他自己家身份地位非常悬殊的一个家庭啊，这个是一个韩国相当有钱的企业主的家庭啊，住在一个由知名设计师设计的原来是这个建筑师本人的这个大房子里啊，有非常漂亮的花园，有充足的阳光，有这个非常像那个 江南区高档住宅区那样的停车道和斜坡啊。那么去了以后呢，他就成功的赢得了负责这个家里一切大小事务的女主人的信任。那么赢得了这个信任以后呢，他又通过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啊，和小手段，让这家的女主人先是雇佣了他喜欢艺术的妹妹作为这一家的就是这个地位悬殊的家庭也是一个一家四口，他们其实有一种对应关系。那么让他们的那个另外这个有钱人家雇佣了他的妹妹作为家里的艺术老师，然后呢又想方设法除掉了这个家里的女佣人，让他的妈妈来当这个家里的女佣人，同时让他自己的爸爸成为了这个家的司机。那么从某种意义上，寄生虫的寄生这一个步骤就在这一点就完结了，就是他们成功的吸附到了这家非常有钱的家人的身上。然后呢在之后呢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令人下巴就惊下来的意外啊，尽管我们有些时候都知道那个意外要发生了，你可能还是觉得哇塞，这个地方居然会这样啊。在这一连串的意外发生的时候呢，这家寄生在有钱人家的贫穷家庭呢都试图不让这个有钱人家知道他们是一家人这个真相啊，因为这件事情让他们知道的话，他们全家的生计就完蛋了。那么最终这个影片的高潮呢就发生在另外这个有钱人家要给他们的小儿子举办一个生日宴会，一个突如其来的生日宴会的这件事情上啊。那么在这个生日宴会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之后呢，这个寄生和他的宿主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啊。但是在这些巨大的变化、巨大的惨剧和悲剧发生之后，好像这个社会一切也没有怎么变化过，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剧情。
OK， 谢谢方照。我就只想忍不住想说一句，就是在这个电影确实像方照说的一样，它可能可以被分为前半和后半，然后它的前半我看着就觉得哎呀，娱乐感特别强，我就特别开心，就开始做饭，然后那个饭做好要吃的时候，它的画风已经完全转变，我就一口都吃不下去了。好，高高，这部电影在我看了一下，在不管是烂番茄还是豆瓣上都是好评如潮，然后当然也得了这个戛纳的大奖，当之无愧嘛。然后你怎么看这个电影？
首先我先说，我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我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这种熟悉是包括我们之前聊过的电影，也是同样是韩国导演李沧东导演的《燃烧》，然后包括我们在之前聊的《Us》，我们其实表达的是同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从主题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陌生的主题。那然后从
还有什么？我觉得还不止你说的这两个，还有
太多了。对，
还有《小偷家族》
啊，对《小偷家族》。也是，但是他可能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所谓阶级分化的感觉。然后至于你说是不是当之无愧，我觉得从近两年戛纳颁出的奖项来看，好像是评委会很喜欢这一类的题材的电影，所以我也能理解在去年《小偷家族》拿到金棕榈之后，为什么今年又是同样一个大概概念的电影还能拿到金棕榈。另外我觉得戛纳变得有点变了，就是这个电影就像一帆你刚刚讲的，它非常好理解。之前戛纳可能它更倾向于艺术电影，但这部电影它是利用商业电影的一个外壳来表达一个相对可能更深刻一点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和这种表达手法更容易被普通的观影观众去接受和理解。我想这也可能是近两年戛纳比较喜欢的一种风格吧。然后其实
你是说他们在关注这个贫富分化的问题，是这意思？
对，就是更喜欢这一类的题材，我感觉是。
我可以插一句，我们提到这次每次戛纳颁奖的时候，就像诺贝尔的时候会有一句话，他有一个新闻发布会给下这个定义，然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那个评奖会主席，是那个墨西哥的那个导演导巴贝塔的导演伊纳瑞图说的。他说评委都认同这部电影带给我们不同类型的意外方式的 一个谜的故事，以一种有趣、幽默、温柔的讲话方式，没有下任何判断，讲了一些和我们生活如此相关和紧迫的问题，而且它是特别美，然后使用电影的媒介使用的特别有效率，以及对电影是什么提出了一种很真切的理解，然后当我们看到它时都很着迷，而且它能不断的在我们心里成长，然后这就是为什么这是评委会的一致的决定，没有任何人有异议。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这好像是个那种当代艺术的前沿，然后就是我其实特别讨厌这种说话方式，然后我也不太认同吧，然后我是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好，然后结果我并没有从这里面找到，所以也许你能给我们你自己的感觉。
一帆，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就是奉俊昊导演的这一部作品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它是一部商业片，毫无疑问它是一部商业片，但是你很难把它准确的归纳到某一种类型中去，比如说它有喜剧片的成分，它有惊悚片的成分，然后它还有这种悬疑片的感觉，然后它某种程度上又有很漂亮的摄影风格，就是又有一点艺术片的这种特色，所以这就是评委会说它是一个像谜一样的感觉，它用很多种类型的糅杂表现了它要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普世的主题，所以我的理解是这样子。那奉俊昊其实之前他的成名作我们刚刚跟方照在聊的时候，就是杀人回忆也是这样的特色，他其实主题是一个悬疑片，是一个破案的一个故事内核，但是他的整个表现手法你很难把它去跟悬疑片这个片子去进行归类，所以我想奉俊昊迷人的地方可能也是他的某些程度上可能是被人诟病的地方吧，我是这样想。
那你喜欢这部电影吗？
我挺喜欢的，因为它很好理解。我觉得对于那些可能一直把金棕榈或戛纳视为什么什么很高雅或很高级的这样的一个奖项的人来说，我觉得这部片子非常容易理解，它是可以到电影院放映，然后可能票房也会很不错的这样的一部电影。我说中国大陆啊，
okay,
不好意思。
那我再问方照一个问题，方照，你刚才介绍了这些电影里出现的这些人物，主要是有两个家庭，你可能稍微提到了，还有他们家里被弄走的那个女仆人，其实她在后来也有重新出现，对于推动故事也有比较强的作用。我的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些人物刻画的怎么样？他们是能站得住的？是你觉得你可以感同身受生活中会有的人物吗？
对，因为我们刚刚在谈这个电影让我们想起什么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也已经想到这个事情，就这个电影让我想起什么。我其实让我想起的那个片子是 Crash, 就是撞车。那么这个韩国电影的对它的人物刻画其实和那个撞车的水平我觉得是不相上下的，只不过撞车是一个比这个要更加温柔的多得多的故事，从结尾上来看啊，起码是这样。那么这个电影的所有的人物呢，他从最开始就用一些喜剧化的手法，告诉了一个好像是喜欢带小孩去电影院的爸爸妈妈喜欢跟小孩说的一句话，说这都是假的，这都是假的。他首先他的电影语言在最开始就让你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他们是类型化的人物啊，他们是一个商业片中的人物，他并不需要去跟你讲一个文革的故事，或者是一个什么霸王别姬里面的一个史诗性的故事，他没有这么一个意图。但是同时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语言，他们的那些类型化的方面，却又用一种很高级的方法让你能够看到他那个导演要表达这些人在想什么，这一类的人他们有哪些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啊。因为其实
你说的这些傲慢与偏见是包括就是很穷的，就是姓金的这家人吗？
是的是的，就其实这个导演我觉得他比较厉害的一个地方包括在《杀人回忆》和《雪国列车》也好，还有这部片子也好，几部片子中他其实他并没有做什么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他也没有 做非常明显的对这些人物是好是坏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这么一个说法，但是他就他对于人性的理解其实还是比较透彻的，就他们这些人都是在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在做一些事情，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就像这个影片中的主角这个朴社长特别喜欢说的，也是韩国社会可能本身比较看重的，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界限。就他们需要有这个 boundary， 然后呢可能当你发生这个越界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意外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就要不好的结果就要随之而来了。因为其实就是有一个事情它表现得很明显嘛，就是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界限是什么，但是他们的实际行为是在不断的打破这个界限的，甚至是从一开始就在打破这些界限。
两家人啊，朴家是有钱人的，金家是来当服务员的这一家人。那金家一直在打破所谓我觉得道德和法律的界限，朴家有吗？
他非常多啊，他非常多啊。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之所以他们会被金家人利用，会被如此轻易的蒙骗，就是因为这个金家他们这个朴家他们对于任何事情他们都希望要维护住自己的面子，所以他们开除这之前所有人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跟这些人说你们被我们开除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然后其实到影片快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朴社长他也说了，他其实对这个金司机已经不满意了，他已经越了界了，所以他下一步可能做的，他也可能会开掉这个金司机。
嗯哼，
然后他们的这些就是这些有钱人的界限，他的表达，这个影片有张力，就是在这里，比如说他突然就要来给这个儿子庆祝生日，但是庆祝生日这个行为其实并不是为了他这个儿子开心，这个儿子并不想要庆祝这个生日，他就是天天疯疯癫癫的一个就是很依赖父母的人。他们庆祝生日的这个行为实际上是要表现这个朴社长是多么的有权势，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让所有的朋友都要盛装出席这么一个其实并不有什么意义的一个生日宴会。
所以你也是挺喜欢这个电影的对吧？
对的，对的，
对的。因为我看完以后，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如果没有看过《小偷家族》和《Gone Girl》，我会很喜欢。但是正因为我看过这两部电影，我会觉得它借鉴了这两部电影很多的东西，但是揉在一起的时候又给了我特别不协调的感觉。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想，一个原因我就还是觉得这些人物在我的心里是立不起来的。就是虽然你说它是商业片，然后它是一些脸谱化的人物。我感觉啊，如果你是想拍一个讲阶级矛盾或者是要讲社会问题的这么一个电影，就是脸谱化是一个不太就是做的不够，就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我总觉得这些人并没有，除非他的你说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同情或者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的这个设置怎么讲，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在小偷家族里面，你能真正的看出这些人他们首先没有钱，然后呢他们需要生活，生活给他们的压力，他们怎么去面对，就是真人很实际的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租不起房我们住一块，吃不起我们偷，然后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出去看电影娱乐，我们就在家里自娱自乐，没有丧葬费我们就把他埋在院子里，就把老人埋在院子里，这些事情是就是生活的点滴会让我特别容易去产生同情的感觉。然后比如说说一下 Gone Girl 呢，就是说当然这是家庭内部的矛盾了，就是在这种高阶的家庭里面，他们就是有钱人的家庭里，他可能比较爱面子，事情不愿意说出来，但是他怎么去把他的仇恨去做一个复仇的这个行为，然后他也是一步一步的怎么去设一个很大的局，他又把这一个细很细的一件事情讲得特别的透彻。当你把这两个东西给放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把小偷家族的他们其实没有面临生活的实际问题，就我们看不到这个金家你说 WiFi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不是，我们真正看到他们真正是在做事情，就是接了一个折披萨盒子的这么一件事情，折这个纸盒，帮一个披萨外卖店干这个外包的活，那他们这么简单的事情也折得不好，折出了很多报废品，还要逼着别人给他们付钱，在这些事情上就有点难以同情这一家人了。 其实有点让我想到，就是讲这种，我们之前不是看我的漂亮女友，我的漂亮女友里他们也是在意大利生活的很底层的家庭，但是底层家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本身的矛盾。你在这家里，这金家四，他们四个人其实就像一个人一样，其乐融融，然后做事情都能拧成一股绳。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凝聚力和所谓的聪明才智，你就觉得他们不至于落到他们那一步，就反而是看电影的时候，我是完全能够被那个故事吸引住的，但看完以后反过来想，就会觉得好像哪儿都不太想得通。
我从两个方面来讲啊，就是第一呢，你刚刚说的就是对于人物的刻画，它并不像小偷家族那么充满细节，然后它所表现的穷人的生活似乎也是让人没有同情的感觉。然后我先说第一个，就是因为这部电影是一部商业类型片，刚刚方照也讲过，商业类型片的特色呢，就是它不会像生活类电影或者说艺术类电影，它对人物的刻画是通过无数细节和文本来表达一个人内心的东西。人物在商业类型片里，它只是一个角色，它是为了完成某些动作，然后表达导演的意图。它没有那么细腻的人物刻画这方面，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刚刚说这一家人似乎也挺懒的，然后他们也没有为生活有多么去努力拼搏。我想这就是这部电影特别要表达的微妙之处，就是我们之前看的所有讲阶级分化的时候，讲到底层人民就表现他特别惨，然后他怎么努力都无法跨越阶层，然后富人都很可恶，他们都做了很多伤害穷人的事情。但这部电影里面，我会发现富人也没有那么坏，穷人也没有那么惨，但是穷人有穷人本身的劣根性，富人有富人本身的阶级思想固化的那一方面，也许就是这样造成了两个阶级之间没有办法彼此理解，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实现沟通。
我也在试图合理化这部电影，或者是真的去寻求导演到底想表达的什么。然后我给自己的答案就是说，他也许是想说所有的人都是懒的，所有的人都想不劳而获，但是因为你的出身或者是教育或者是占有的一些既得的一些利益和资源，让一部分人很容易的能够不劳而获，就像朴家。然后或者我们都不要说不劳而获了吧，就是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比较容易的生活的比较好。
然后金家呢，他们其实比朴家说实话更有聪明才智，杀伤力也更强，战斗力也更强，他们已经认定脚踏实地的做事情辛苦已经不能带来任何改变了，所以他们才已经变成一种很老油条的这种状态。
在他们的对话里面有一段，就是其实金家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他们之前做过很多小生意，比如说开杂技店，然后开什么台湾古早味蛋糕店，结果全部都破产了。那这个有关古早味蛋糕店其实是韩国社会一个真实的商业案例，就是之前曾经有一个连锁品牌生产台湾蛋糕的，然后因为被查出配方有问题，最后在可能在一夜之间600多家店全部倒闭，那其实就连累很多加盟的人全部跟着一起破产。就有的时候穷人很努力，但是他的努力却收不到他努力应得的效果，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是，就所以他们还是就是已经被伤得很深了的这种感觉。
就人就是这样嘛，你可能努力了，然后你会发现命运就是那么不公平，你再怎么努力命运对你都那么残酷，那就这样吧。
对，我也不是说他没努力，对对，方照你想。
对，就一方我觉得我从这个电影一开始我就能跟这个就金家这一家人产生极强的共鸣，可能你没有这些个人的遭遇，但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过。就为什么你会没有 WiFi 呢？是因为电信公司拒绝让你办这个电话卡。那为什么他不让你办电话卡？
我现在就是一模一样的，我现在就
是
这个问题。
可是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有产阶级了，你都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当你真的是一个穷学生的时候，你会感到那种社会商业给你带来的赤裸裸的歧视。我在美国的第一个 夏天我去，我第一年我都是没有这个电话卡，因为我办不成。我到了第一年的夏天，我去电信公司办这个电话卡，当然那个时候还不是办 WiFi 了，那个是个家用的，只是办一张手机用的电话卡。这个电信公司跟我说，你要交$2400的存的钱，而且这个钱他们今天都没有还给我。所以你是一个穷人的时候，你受到的不公的待遇是很明确的。而且当我在美国的那，为什么我讲到 crush， 那是因为那是一个美国故事，可能跟我的上学时候遭遇的很多经历比较像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我在美国的那些真正的内陆州去就是我当时做一些政治性的一些活动的时候，我发现非常多的年轻人他们都没有办法获得WiFi 上网服务和汽车保险，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开车，或者是他们一定不会交电话费，就是因为这个公司它就是这样子的，它要求你交非常高的这个就是初始的这个存的这个钱，然后他们就只能聚集在麦当劳的停车场，就好像我在日本的乡下看到。就是那个真正破败的那些乡下，就是濑户内海周围，或者是长野周围那些真正的乡间，看到年轻人他们只能在711旁边站着一样。就那一刻我想到的都是我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那就我当大学生的时候我遭遇到的这些东西，和寄生虫里这个金家遭遇到的事情是非常相似的。
当然我
没有他们那么有聪明才智，也没有当成任何家庭教师。
对，但是你也有$2400拿去当押金交出去，对吧？然后但我想说的是，你讲的这个问题是肯定存在的，就是说在特别是当有一些像 WiFi 这种服务已经成为了一种真的就像公路一样的，是一种基础社会的基础设施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些社会的一部分人他没有办法用这些电脑，甚至是不会用电脑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被他无法正常的参与，作为一个公民参与这个社会上的很多事情。但问题也没有那么绝对，除了麦当劳，起码我相信如果他们是在首尔，那还是有图书馆的，对吧？有，还其实是有一些，我们如果就是只是讲 WiFi 这一件事情的话是可以解决的，没有那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当然这我觉得陷入了这个里面就是会被你们批判的太厉害，我也不是特别想讲这个。但我想说一下，这个电影里也有一些我特别喜欢的东西，然后这些喜欢的东西呢它是作为一些小细节和小片段出来的，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是这个电影的大亮点，然后因为它有这些亮点反而让我觉得为什么这些亮点不可以再多一些。我举一个例子，一个是我们看到以前的那个佣人和她的老公在一起有这么半个小时轻松的时候，她的这个女佣人学北韩电视台里的新闻播报员在新闻联播，那个腔调学得特别像，然后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哄堂大笑，那这一幕我就觉得特别温暖，就是说在南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起码还可以取笑北韩的人，就也有一点挖苦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关于他们就是这些服务人员他们生活他们的味道的问题。第一是这家有钱人感觉到他们的用的洗衣粉太香，然后可能就是比较便宜的洗衣粉的那个香味都是他们不太熟悉的，然后接着就是他们身上的这个司机身上的臭味是他们说啊，也许这是所有搭地铁的人身上都有的味道，然后我相信这可能不是地铁的味道，而是说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洗澡，要做很多体力活啊这些。那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就是我想看到的更多的社会写实的，然后真正而且能够在就是这种人的感情层面有很强的感情反应的这种细节。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 特别是朴家我觉得相对的脸谱化，但是其中一个有点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司机问朴，这个朴先生你爱不爱你老婆的时候，他突然有一点被问到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所以在这个电影里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有这么一个小插曲，都是关于这个更年长的司机向这个年轻的丈夫传授一些恋爱经验或者是怎么去表达爱的这么一个故事。有一点其实他们中间在最后的暴力发生之前是有一些友谊的存在的。高高你说
一般我总觉得你看到的点都是我没有感受到的。我没有感受到那个金司机有向朴社长去传授恋爱经验，我没有感受到这个。
没有吗？这个但这个情节是有的对吧，而且甚至到最后这个朴社长要给他加工资都是说啊，因为你真的帮到了我的和我老婆的关系，你就把这个当成你的新加的一个工作，多给我讲一讲这方面的事情。当然我觉得这个姿态是一个傲慢的姿态，但是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为什么不呢，所以我觉得也就是这个情节发生的时候好像还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这个金爸爸这个司机，但是我又会觉得在他的那个他们家的那个大计划里不就是从这个朴家搞到越多钱越好吗，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嗯，方照你怎么看。
对，一帆你说的这件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确实我最后也交了那2400美元，而且我突然也想到在我小时候我妈居然也说过跟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就是就是这个朴家的朴夫人很类似的话，说哎呀他们就是有狐臭。因为我家也请过家庭教师，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把他开了的。
Uh-huh.
对，就是所以我觉得那个打动你的这些情节也打动了我，但是我并没有觉得他们的人物我不能接受，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的生活，就他们两家人的生活跟我的生活都是非常相似的啊。然后它里面有一些小细节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就比如说那个他们家有一个小儿子啊，往往这个电影里面能把小儿子拍好都很不容易，比如说一里面最出彩的角色之一就是他们家爱摄影的小儿子，那么这个小儿子呢他就爱画画啊，那么他还同时喜欢扮印第安人，那么到这个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知道那个所谓的自画像好像一个抽象主义的画到底画的是谁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具象的一个有所指的人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有一种就是看悬疑片以后那种真相逐渐在你面前揭开的快感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在这个影片里面他们经常会用韩语讲英文，我觉得就特别可爱，就比如说那个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他让他妹妹来应聘的时候非要说他是 Jessica 老师，这个是最明显的，其实他们都跟这个英文扯不上任何边，然后这个妈妈就坚持让他的大女儿叫这个英语老师叫 Kevin 哥哥啊，就好像去理发一样啊，然后这个但是 Kevin 哥哥在向他的学生示爱的时候又用了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桥段，就是说如果说Jessica老师是一朵玫瑰的话，那么你就是真正的 Rose， 就是泰坦尼克号里面的露丝，是吧，就我觉得对对对，我觉得这些细节是让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的地方。
哎，真的是不同的人看到的细节是不一样，他说的这些细节
其实它里面有大量的这种韩式英文，就他们会用带有韩国腔调的话说一些英文，然后就那种就体现出来那种中产阶级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对，因为我身旁有挺多韩国同学的嘛啊，我也比较喜欢韩国文化，所以说
我当时也是在想这种桥段放在中国会不会有点过时，就是朴家是一个非常哈美的一个国家，然后一个家庭，他们玩具要从美国进口，然后在美国进口的这个帐篷，印第安人帐篷，他们都觉得质量会很好，可以防水，以及他们在一些表达上喜欢说英文，就给我的感觉就比较像零零年代或者九十年代的感觉，因为 在中国现在我们的那个民族自信已经自信到已经瞧不起美国了嘛，所以我觉得在讲中国的有钱人的时候就不会可能去刻画此时此刻的中国有钱人，他们可能更会说我们是明代的家具或者是怎么样，不会就不会那么去哈美国。
他们其实就我觉得这一点也让我觉得特别真实，就是第一是韩国整体它是特别的，就是去对某些品牌和观念是有特别强的执念的，然后而且他们这个朴社长这一家呢，他是一个就是事业小有成的生意人，他并不是三星 LG 或者是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这个 Chebol Group， 那么这些人他们当然是觉得就我们什么都想享受过了，就他们是过的沙特皇室一样的生活，就是这个朴社长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就是通过自我奋斗把自己的公司办得非常好，就是他是那种就是有钱人里面的底层其实是，然后呢但他其实相对这些穷人而言他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了，那么
就挺像天空之城里的那些人，
对对对，一点也不错，就跟天空之城里面的，所以那个他们家的这个主妇，他跟天空之城里面那几个主妇的形象啊、语言方式啊什么的，还有他的表情啊、他的整容医生，我觉得都是一个人。对，然后这个，然后他们也会说一些话嘛，就比如说这个朴社长他在家里最显要的位置，除了贴他自己儿子画的所谓的这个自画像以外，他还贴了一个广告宣传册页，就那个册页是说朴社长的这家公司进军 Central Park，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位置嘛。那其实这些是韩国人，就是真的是就中国企业家以前会摆什么跟领导人的合照什么的现在可能会觉得土啊，但是韩国人真的会做这些事情的，因为我去韩国人家里玩，他们就是会做这些事情的。然后如果你的家里的儿子娶了美国太太，那就不得了了，那对他们来讲是特别自豪的事情。
我就在想，我们如果把这个朴家现在也放成到一个它是一个韩国经济增长或者是全球化的这么一个受益人的这么一家人来看，我们也有讲到，如果你真的是大富大贵，如果是这种 Chebol 这个叫什么财阀阶层，也许他们还会有一些社会关怀，有一些人文关怀，但是他这里描述的这个朴家就是一个还完全陶醉于自己事业成功之中，而且千方百计的要把自己和所有接地气的事情都一刀两断的这么一个，就是还在建造一个，要把自己建造成一个空中楼阁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的对的，
但我就是会觉得这种形象，我就会觉得人没有那么简单，即便是你这么成功了，那你身边总有还有没有那么成功的同学或者是亲戚，你还应该有那种或者你的父母他们还在过着很朴实的生活，然后这些东西都是能够让你落地的这些东西嘛，然后让你不要那么失去和真实世界是怎么一回事的。但是我就觉得他们描述了一个反正我看着会觉得有点假的一个形象啊，不管他是不是，我并不一定是觉得他在丑化有钱人，我只是觉得真的吗？会这样吗？
我先补充一个有关味道的气味的这一块，我觉得气味这一块其实是这个片子非常核心的一个剧眼，就是它所有矛盾的发生可能都跟这个气味有关系。那其实这个是非常接韩国地气的，韩国人他对味道是非常敏感的。就比如说我哥哥之前在韩国留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每次吃完饭他一定要刷牙，不管他今天吃了几顿饭他一定要刷几次牙。然后我说为什么，然后他说因为吃过饭以后嘴巴会有味道，如果让别人闻到你吃了什么东西是非常没有礼貌的。那因为韩国的很多饮食里面它有很多辛辣的东西或者气味很强的调料，所以这个民族就是这样，他们对味道非常敏感。那在这里面这个所谓的气味，一方面是真实的气味，另一方面就是所说的穷人味儿。我们说的这个穷人味儿，它可能并不是具象到你用的洗衣粉呀，或者是你真的是搭了地铁沾了汗臭啊，它是一种很复杂的味道。你能理解吧？就是比如说
我完全能理解，而且我认为对于这种气味的恐惧其实就是对于自己过去的恐惧。
或者是说这一家人，这个富的这一家人，他们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味道，他就会对这个味道非常敏感。然后 另外
我反而会觉得这是他们之前特别羞愧的一个味道
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富的这一家人，他可能有一些做作，有一些虚伪，但是我不认为他们对穷的这一家人是有恶意的。但是你知道富人的、对于穷人的伤害往往是无意中发生的，我不知道你能理解这句话，
就是我又在多给你几百块钱的时候造成的伤害吗？
对，就是可能富人无意中说的一句话，或者是他无意中消费的一样东西，或者是他无意中的一个表情，比如说他皱了一下鼻子，然后他觉得这个味道不太好，他就深深的伤害了穷人的自尊。所以
我
觉得你可以说他虚伪，但是你绝不能说他们是有恶意的。
对对，他没有，他们也，我也没有觉得他们虚伪，我觉得他们还挺想多给点这家人钱的。
对对，还想表现出慈善和大方那一面。
对对对对对，我只是觉得他们的这个形象有
脸谱化，
我就是觉得我对稍微有一点不那么真实。但是 anyway 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问聊一下结尾，你们或者是说这部电影，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导演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把不同的类型混在一起，你又看了喜剧片，又看了惊悚片，甚至还看了一点恐怖片。然后你们觉得就是或者结尾之前是不是应该先说一下另外那两个角色，就是之前的佣人和他的老公是另外一个类型的穷人，然后很明显是要和他们这一家人是要做出一种类比或者是冲突嘛？就是你觉得这家人在里边他的出现，我就是偶尔会觉得那个人的老公更像是一个卡夫卡小说里面的一个有点奇幻的一个色彩，然后是一个更有意思的人，但在这里面完全是一个符号啊。在这部电影里
我觉得就我们把他叫为钱管家吧，钱管家的那一家人，其实他是通过三个家庭来设置了三种所谓的三个阶级，一个是地上的豪宅阶级，就所谓富人阶级，一个是住在半地下室的穷人阶级，他是半地下室啊，他们一直要强调这件事情，我是住在半地下室还能看到阳光。那另外一个家庭是完全就在地底下，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看不到太阳，这是其实他是更底层的蚁族了。那你会发现在所谓的这个穷人和这个更底层的蚁族之间，他们也有一个类似于瞧不起的感觉出现，所以
因为他们要抢饭吃嘛。
对，就是我觉得导演去做这样的设置，其实他就是想表达在这个整个韩国社会里，阶级与阶级之间可能他们即便都是穷人，他们也无法真正的去拥抱彼此吧，或者是给彼此什么真正的关心，因为穷人更要为了生存去争抢，但这种争抢不是发生在跨阶级之间，而是在穷人和底层之间去进行撕咬。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就刚刚高高说的我都非常有同感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之前在准备这一期节目也跟高高聊了这个话题，就是对整个结局，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奉俊昊导演和杀人回忆的手法处理的不同的，就是他还是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更让我们能够理解的，也是所谓的被很多人称为叫完成度很高的一个结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让我觉得对这个事情又爱又恨的一个方面，就是一方面你会觉得啊我知道啊这件事情就这么完了，就是它是真正的 the end， 但另外一方面你又会觉得哦好像它也没有带给你什么悬念和思考的余地了。尽管这个导演在细节方面还是做了非常多的讽刺，是吧？他让这个他借助这个在结尾的时候，借助这个金家的大儿子他之口啊，说这个我并不在乎你之前给我设置的那些目标了，我也不要上大学了，我也不要结婚了，我只要变得有钱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就是他这整个电影对，就是我看了我都觉得挺好的，我非常推荐啊。
说到结尾，其实我对结尾不是很满意，就是有两个不满意之处，一个是最后的生日 party 上的那一刀， 太突兀了，就是我实在不能理解就在那个时间点他为什么会做出那个动作。然后第二个我不能理解的地方就是我会把它跟燃烧的那个结尾去做对照，就像刚刚方照讲的，他的这个结尾给的太实了。那燃烧那个结尾你会觉得它其实有很多多层的解读的空间。
就我整个觉得燃烧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诗意上比这部片子是没有诗意的，我觉得燃烧是很有诗意的。
对，
然后而且燃烧把这个小男孩的内心是其实是很丰富的嘛，也就是起码有很多空间，有很多想法你都能够去跟着他体会。但你说你跟着这里边的人物体会的是什么呢？真的就是他字面上的这些东西啊。对，唯一就是我看了结尾以后就会说 OK， 社会是一个高压锅，然后如果你不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个高压锅就会爆炸，然后
对
然后这个对吧，然后你去想一想，其实那你说朴家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来释放这个社会压力，你说钱也给够了，但是也许他们就是仅仅是只想和这些人有一个雇佣关系，他们没有在任何时候去问过这个司机或者是他的家教你住在什么地方，你的家人，当然他们也不愿意讲，但是他们也没有试图去了解过他们个人的背后的故事。这些也会让你觉得这也是我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啊，资本主义大家就是市场就是关系，每个人提供的就是服务是商品，但是没有这个人与人的关系好像就变得很标准化。
我就补充一下，就是对高高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最后这个生日宴会，就是这个小结局的这个地方，我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倒不是说就这个导演他在最后体现的倒不一定是说这个他为什么要刺那一刀，而是最后这个影片到最后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杀意啊，所以这个影片到最后他把人性的真实和残酷的一面展现出来了。
好呀，我们现在不得不要因为时间关系要聊一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是在 Netflix 上有一个新的脱口秀叫 The Patriot Act， 方照你再提醒我一下，他的名字叫爱国者什么
有话说，
爱国者有话说。然后这个喜剧演员这个 host 这个主播 Hasan Minhaj， 他是一个85年的一个美国人，然后印度后裔。然后他我们选的这一集其实说白了就是要聊一下游戏公司996的事情。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他暴露了一下在硅谷的这些游戏公司，比如说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就是Red Dead Redemption， 这个叫什么荒野大逃杀诶，
荒野大镖客
啊，荒野大镖客，对对对对，这个游戏公司每次要发新游戏的时候，第一是它对外有一个时间 ，OK， 我们这个上线的时间是这个时候，然后倒推过来就会有非常多，他们就会请非常多的人加班，然后一周七天的在那工作，然后把人一直工作到可能想死，或者是就没法回家，然后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然后游戏一发布，他们不需要这么多人的时候，这些人又马上，因为他们都是临时工，是所谓的合同工，马上又都失业了。就这种现象在游戏行业非常普遍，以至于造成就是这个 Minhaj 他为什么要来专门讲这个问题，就有点像血汗工厂的这么一个问题了。他也是希望玩游戏的人，因为有这么多，是一个那么大的产业，这么多人在玩，要意识到自己消费的这些东西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很强的剥削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在中国应该是同样适用的。然后就想听听你们二位是看了这个以后又结合自己对中国游戏产业的理解会有什么想法。
我先讲吧，因为这个话题我还蛮熟悉的。作为一个前游戏员工、游戏公司员工的妻子，我还蛮感同身受的。但是
这个 title 是有歧义的，这个 title 是有歧义的，这个要断好句。
对，不是前妻子，是前员工的妻子。
前员工的妻子哦 ，OK， 就所以我看了这一集以后，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我觉得他太大惊小怪了，因为这种事情大概在十年前中国的游戏公司就已经非常频繁的发生了。首先加班， 我记得这个我先生那个最夸张的时候是两个星期回家了一天，然后还有就是他经常会到什么印度去出差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我那天在跟他聊的时候，我说你们游戏公司为什么总加班，他说第一呢上线时间是压在那儿的，这个新游戏上线时间是压在那儿的，你必须为这个去，所有的人都要为这个时间去做准备。那游戏上线了以后他并没有玩，他们大概是每个星期会有一个小版本更新，然后每个月会有一个大版本更新，这个时间点都是死的，所以加班是常事儿，你不加班这些任务就没有办法完成。然后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游戏玩家没有你想的那么 nice， 觉得啊，他们工作这么辛苦，我们就不要压榨他们了。这个他们也是很惨的。游戏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他的第一感觉就是我花了这么多钱在你的游戏里面，结果我的宠物丢了，或者是我的什么道具丢了，你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不停的打这个 call center 的电话，然后call center 就会又给这个技术部的这个开发人员打电话说啊，为什么游戏里出现了这个 bug， 然后他们就要马上去修改这个 bug。 所以对于一个游戏公司的员工来说，他们没有什么所谓节假日的概念，越是节假日的时间越是他们忙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玩家都会在线上玩游戏。
但这不就是因为员工不够吗？
我来解释第二个问题啊，员工不够。那你可能按照我们的想象说，这个游戏现在这么火，我们就多招一点人铺在这个游戏上。但是游戏是有生命周期的，它可能过了一年以后，它就不火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游戏越来越不赚钱了，那游戏公司要做的就是我要么就开发一款新的游戏能够接上档。但是开发新游戏就像一场赌博，你开发出来它未必真的还是会被市场欢迎，如果不受欢迎怎么办？那你招来这么多人，他肯定就没有钱能够养得起这些人，那就把他们开掉好了。这是中国公司啊，
就美国公司也一样。但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游戏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是比电影、音乐然后体育这些加起来可能都大的一个产业。这个钱被谁赚了，就是谁在付，然后它这个产业如果你说它本身的性质要求有很大的牺牲，那谁在做出这个牺牲？要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吗？
这个钱肯定是被游戏公司赚了，然后他们的员工一定是做出了很大牺牲，某种程度上玩家也做出了一些牺牲，因为他们是氪金的那个人。但是游戏就是这样一个暴利的行业，否则也没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游戏公司会争相的进入到这个行业里，因为他很有可能一款游戏出来了，真的你这一辈子就不用愁吃愁穿了。那对于游戏公司的员工来说，你必须承认在十年之前游戏公司员工的薪水确实是整个互联网行业中相对比较高的，可能直到今天也还是
这样。目前其实也是，目前其实也是，嗯，
对。
但他这没有一个分配的问题嘛？就是怎么讲，就有点像已经被完全洗脑了。就是说我去游戏公司工作就必定是要加班，但是有这么必定吗？那这些人的，就如果我们去买任何一个别的东西，我们可能买一个咖啡都要说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那个或者是有机产品，你都要，他们都会说啊，农民有收到多少钱或者是怎样。但是在游戏上大家就不去考虑这个游戏公司的开发的人员，他们是在过着，而且他们的老婆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方丈，你看了以后是什么感觉？
可能我可以稍微换一个角度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就是现在这个游戏公司甚至可以稍稍推而广之一点啊，就是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加班的现象都非常非常的严重啊。我觉得这个我们是有大量的例子，尽管我本人并没有在任何一家游戏公司工作过，我也跟他们没有那么熟，但是互联网行业整体的加班现象是很严重的，而且临时工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我可以提供一个小小的一个观察角度，就是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游戏公司有这个上线的这个 deadline 啊，那么在制定了这个 deadline 以后呢，他会把这个任务呢拆解成一个神奇的这个计量单位啊，这个计量单位叫人数乘以小时，就是我多少人，就是比如说50个人开发20个小时，就叫1000个人工时 啊，这个拆解的这个估算啊，基本上跟希特勒估算需要多少兵力打下这个苏联是差不多的，就这个精确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对，就是你不可能在你干这件事情之前，你再有经验，你再什么迭代过多少个版本，你再怎么怎么样，你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所在电脑前敲字的这个小时能够体现出来的工作效率也是不可能一样的。但是这是从中国、美国、印度啊，我们所有可以想象到的这些软件行业、游戏行业、互联网行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都通用的一个计量单位啊，这是一个商业计量单位，它非常的神奇啊。然后呢，在这个计量单位下呢，我怎么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完成这个多少人乘以这个小时呢？因为中国、美国，我其实不是特别清楚印度的状况，不敢讲啊。但起码在中国、美国这两个地方，都有着极其健全和不合理的劳工保护法案啊。那么实际上它的不合理性呢，就是它这个是个非常难以阐释的问题，就是就这个你可以上两个学期的大学的经济学课就来讨论这个，就是劳工保护，就是 labor 这个问题，就是它非常复杂。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中国美国想要轻易的开除一个全职员工是非常困难的啊，非常非常困难啊。这个事情就是有非常多的批评啊，因为在中国其实最早碰到这个的问题不是十年前的游戏行业，是二十年前的这些最普通的制造业，他们其实就已经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才看到在很多制造业中有大量的没有任何保障，甚至是黑的这种合同工啊。那在建筑行业这个就更明显了啊。那在所有的这些需要赶工期用工时小时计量工作单位的这些行业里面呢，雇用临时工几乎是唯一的合理的商业决定。那么至于这个东西，
但是这些他在用小时计量产出，他并没有在用小时计量这些人的人工啊。
啊，并没有。就是说当他们付这个工资的时候，他并不是以一个最低工资制或者乘以多少小时来给你们算的。但实际上呢，他们也有这样子的绩效的评定的标准。就这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他的吊诡之处其实并不在于就是这些事情都是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我觉得他从马克思开始我们都能意识到这些问题是存在的。这些事情的吊诡之处是在硅谷这样一个地方，他天天都在宣传自己在建立某种层次上的梦幻，但是即便在这个世界上最典型的就是产出效率最高的硅谷，其实他们公司的运作方式是和德克萨斯挖石油的没有任何区别的，从本质上来讲，而且甚至有些硅谷公司对这件事情是津津乐道的，就是我们学到了德克萨斯挖石油或者是麦当劳雇佣临时工的方式，这个事情真的是太好了啊！但是你不要跟别人说，我们每家公司都是甲骨文，都是 Facebook， 我们都是开放式办公室，我们都是怎么样，就是他们两个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并行不悖的一个工作哲学。
你刚才说的不要跟别人讲，我在知乎上看到还是在哪儿搜了一下游戏公司加班，搜出来某一个游戏公司的大佬去在宣发的时候还专门去很得意的跟媒体说，我们这个游戏特别好，我们全公司几百号人是一周工作100个钟头给你们做出来的。
啊，对，这个是宣扬他的勤奋嘛，因为游戏玩家特别喜欢嘲笑游戏公司是度假社，他这是一个游戏玩家特别喜欢说的一个话，因为在这个游戏这个世界里面，你的人身上的所有的缺点都会无限的被放大的。
刚才方照讲的那个我想稍微展开多说两句，就是其实你说德克萨斯挖油或者甚至是沃尔玛或者是福特汽车公司，在这一类第一代的工业或者是第二代的工业产生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喜欢用马克思的这些理论来分析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通过劳工的组织 以及包括各种社会，就包括像共产党这样的组织的兴起，它是解决了的，对吧？我们给了8小时工作制，给了双休日，然后也有要加班费这些概念，但是加州硅谷出来的时候，它就像它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就特别我这两天看了一个那个讲汉娜·阿伦特的电影，然后里边也汉娜·阿伦特之前去分析这种就是所谓的集权统治的，可能小说界有奥威尔，不难发现硅谷的这种意识形态和一个集权统治的意识形统治方式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一个公司里都有一个 founder 这样的一个创始人，他是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对吧？然后他们而且会把很多，他有一套宣传的话术，就像在一些集权国家的宣传话术一样，他通过用不同的语言可以改变你的看法和控制你去如何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就是工作这件事情，他们就在用一切的方式来淡化你在工作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在硅谷，公司 office 你的办公室变成了一个 campus， 好像你是在那儿，是一个大学的校园，你是在那儿上学，然后你在那儿，他给你很多就是免费的吃的呀，然后你可以在那儿洗澡，甚至在那儿住啊，他也是在消除工作和生活之间的这个界限。然后本来咱们俩是劳资关系，但是他通过了一系列的股权啊，或者是这种方式，我不是说对于高管啊，就是对于普通的员工，貌似你又觉得你，他想让你觉得你不是在为我打工，你是在为自己实现梦想。就他有一系列的所有的那些就是在传统的这种雇佣关系里会出现矛盾的地方，他都首先是用在语言上就换了一套东西来解决。但你真正去分析的时候，这些员工有什么强的投票权吗？也没有的，你只能等公司上市，然后你公司不上市，你这钱也没啥用。它的本质上还是你在为老板打工，但是这个老板很会洗脑，然后就很会搞自己的宣传，就弄了一套东西，让一些在别的行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会觉得我那早就罢工了的事情，但是反而在硅谷，大家都挤破头了要进去。这是反正看了这个节目里会让我想的一些事情了。
其实中国的游戏公司也是一样的，就像刚刚你一帆讲的，所谓这种集权式领导。我讲一下中国，我先生之前在游戏公司，我们俩聊天的一些东西。然后比如说他每次加班的时候，我说你们这么辛苦，你们老板太不是人了。他说我们老板也在加班呀，我们每次熬通宵在赶上线的时候，我们老板也在呀，他也在办公室里呀。然后比如说就像你讲的，他们的公司福利很好，然后对于那些做游戏开发的人来说，因为他们本身也是游戏爱好者，所以他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游戏玩家。
是不是就跟大炼钢铁的时候，大家把自己家里的锅碗瓢盆都砸了，然后通宵的去炼钢
可能是吧。然后游戏，他们在测试游戏的时候，他们也很enjoy测试游戏的这个过程。然后的确他们的公司福利相比于普通的公司福利要好很多，比如说他们公司可能会有这个什么孝顺金，就是他每个月会给你的父母打钱，以你的名义给你的父母打钱。然后比如说他们还曾经筹划要建一个幼儿园，这样他公司的员工的小孩都可以去读那个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又是国际幼儿园的标准去建立的，一切都仿照硅谷的那套所谓的。
如果他们还有时间谈恋爱生小孩的话，
他们都在公司内部解决了这些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在他们的脑子里没有这个概念，说我是一个劳工。他们反而可能因为自己能够得到这样的待遇，享受这样的福利而感到开心。你知道他们真正，
你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吗？
至少对于20几岁，可能到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他们会这样想。可能30岁再往上，比如说我先生到了30多岁的时候，他开始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不是自己被压迫的问题，他陷入了一个道德困境，就是他觉得做游戏是一个特别特别 特别没有道德感的事情，因为他会看到很多玩家在里面花了很多钱，最后一无所有，搞到这个倾家荡产，
就和开赌场差不多。
对对，他就觉得自己在做一份非常损人不利己的事，所以最后他也离开了这个行业。对，所以你想象的那种他们需要自发的去组织一个所谓的工会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游戏公司的从业人员可能他们还没有想到这个层面，他们更多的想的是我怎么样能赚更多的钱来弥补我的损失。
对，我就是觉得因为在互联网产业里他们的心态是已经就是他们需要转变一种看问题的方式，他们对自己好像挣的比清洁工的钱多，就好像觉得已经自己占了很大的甜头，但是甜头是被老板占的更多的。就如果你跟游戏公司的清洁工说啊，对不起，你礼拜天要来工作，那他肯定要给你算钱的，对吧？因为在他的那个我们就先不说绝对的工资的数量，但是在他的脑海里这件事情就是天经地义的。
嗯，
但是这种天经地义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工作，工作就要给钱。
嗯，
但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原因，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人，他们就像共产党在为共产党革命一样，或者是早期的这种革命者的这种热情。
你说的这个特别有这个直达问题核心的地方，真的是这样子的啊！尽管我自己没有在游戏公司工作过，但是在互联网公司里面，他们都希望努力营造这样一种氛围，就是谈钱多俗啊，是吧？啊，而且这个老板本人甚至都这么觉得，甚至觉得，哎呦，给你们钱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这个老板本人啊，很多人都是有一点像这个早期游戏里面我们所说的这个巫师，这个 wizard 的这个角色，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个皇帝啊，他就觉得我要给你制造的是一个世界，对吧？我这个公司是要给你营造一个世界，是你的世界啊，不是我的世界，是你的世界，是吧？然后你的这个世界里面，我给你造这个，然后呢，这都是能够满足你作为这个世界里面的玩家的需求的。所以说，最早的中国最早的游戏公司在设定职位的时候，甚至都和升级打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在哪个岗位上积累了多少经验值，你就涨了级，涨了级以后你胸前就会带不同颜色的牌子，就是他们甚至把这个游戏里面啊，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啊，这都是我身旁的人跟我说的呀，我当时以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表情听下来，但我又觉得它的合理性是如此的符合我的其他的人生经验。
所以比如说硅谷早年也是这样，大家都特别就是愿意在里面就是创业所谓的。那到现在的一代年轻人就真的逐渐的出现了一些独立的工会。因为其实比如说相比我们经常都看电影，好莱坞是一个完全被工会垄断的行业，大家也有很多诟病，他们会有很多就是抗议，也会如果说一些个案，你也会听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比如说你只需要这个化妆师来给他画一下眉毛，但是工会要求就是你请他来就得请一天，你不能只请一个小时，制片人就会抱怨说啊，你看多浪费。但是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人，我跑来你就只给我一个小时的小时工，然后就让我走了，然后我要等下一份活，就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而且在好莱坞的行这些所有的演职，不光是演职人员，包括里面的人，他们都能够长期的在这个版权中收到收益的，就你哪怕去买一个 DVD 最后都有几分钱是会分到这些人的头上的。但是游戏行业的工作人员，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历来没有这个组织，也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就拿不到这些权益啊，他就不争取就没有嘛。所以就是说现在逐渐的在游戏行业里，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我们的这些股东，我们的老板挣了这么多钱，然后我们是在遭到这样的对待，也开始逐渐的出现了一些独立的工会或者独立的组织，甚至是一些有的不光是因为加班或者是因为老板对员工的一些态度啊，一些性别歧视，也在一些很大的游戏公司出现过这种 员工集体行动，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抗一件事情集体出走啊，集体罢工一天啊，这样的行为。我总觉得这些都还是很正面的发展吧，就是而且作为一个游戏玩家，当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以后，我不想就是买这种血汗游戏吧。
嗯，不是，你会到知乎上去回答什么你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你对这些事情怎么看，然后去看看底下那些有意思的回答。嗯，
一帆我觉得其实在中国需要成立工会的不仅仅是游戏行业，那可能游戏行业再放大，互联网所有的互联网公司我觉得也需要有一个工会，那再放大所有的媒体的从业人员也需要有一个工会，再放大我觉得所有从事服务行业的公共服务行业的人也都需要成立工会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但是我们还在要为996这件事情公不公平而讨论的阶段，还有刘强东这样的人存在。
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不是在说号召大家去成立工会，因为这个我也没有说不号召，我是说等一个工会来挽救你是一种思路，它是一种简单的，其实还是一个做奴隶的思路。
嗯，
你就是现在你在等老板给你带着你创业赚钱，然后你希望有一个突然有一个工会来给你更好的福利。我觉得是很多小事情在一个公司里面大家就是应该去在员工的层面去沟通一些怎么能够让这个公司更好的事情。就首先大家要端正态度吧，就是自己和老板的关系要摆正，然后如果真的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就可以大家一起商量好了以后去跟你的上级谈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先入手吧，就比如说小到就是这种打车回家呀，加班之后啊，或者是加班到某一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截止日期啊，又或者是你之前在算这个上限的工时的时候是不是算得合理，是不是要加一些空间进去啊，就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抱着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态度去做这个事情吧。
这一点上一帆我跟你的看法还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就是说我不认为这些基层员工真正需要的是从点点滴滴跟游戏公司的老板去沟通这个事情。我觉得真正他们以我的工作经验来看，我在工作中受到的最大的痛苦是卑鄙无耻老圆滑世故的中层对我的个人侮辱。我觉得这一点远远比那个多给我发几个钱要重要的多得多。其实我认为这个是就是说这个是真正重要的啊。我这个绝对
是
从真实性，不当然我在其他很多公司里面是有你就是那些加班费什么的那些都有的，我跟你说。而且就我跟你说，他当时看见你的，他就是我就是一个穷人啊。当他看着检查你出租车票是几点钟打的时候，那个眼神就让我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和冒犯。
对，
就是刚刚说的一个为什么要专车，
而且你还要写明原因，你从哪里到哪里，为什么要打车？
对，是过了12点真的就打不到拼车了吗？就一定要专车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不好意思，我打断高高刚刚准备说的话了啊。
没有没有，我其实想说的，我特别同意方照的刚才说的那句话，相比于是不是加班，是不是可以改善我的工作环境而言，我更 care 的就是我在这个公司是不是会被一些傻逼侮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受到的人身侮辱可能远远要大于那个。
根源不是因为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嘛？然后我觉得你想要别人尊重你的第一步就是要尊重自己啊，然后要尊重自己的劳动，要尊重自己的劳动就是干一件事情你要给我钱呢，就不要跟我谈理想，对吧？然后大家就把账算清楚，就是要给我加班费，然后我能不能加班是可以选择的嘛，就不要给我来996嘛。
我跟你讲一个案例啊，就是让我一直都觉得很诡异的事情。那虽然我先生现在不在游戏公司工作，但是他也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然后有一天呢，他们的老板就开始检查 每一个人的上班的打卡和下班打卡时间，然后去计算他们是不是有完成9个小时的工作制。然后我说，哎，难道法律规定不应该是8小时工作制吗？你们为什么是9小时？然后他说把那个中午吃饭的时间也算在里面。我说那如果大家都完成了会怎么样？他说如果都完成了，就会有的人工作时间很长，有的人只是达标而已。如果你整个 team 的大部分都是在达标这个线上，那就说明这个 team 还是不够努力。然后我说那这会影响到什么呀？他说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你的 team 的绩效。所以你明白绩效是一个非常弹性的东西。
我举一个另外的例子，就对这个弹性的东西也和所有的独裁的人来控制你是一样的，就是他的那个标准是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嘛？他说你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了。就我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就这个是一个不接地气的和不可实现的例子，但是他就在地球的某的地方就有。但别人跟我讲的时候，是我一同学他哥哥在欧盟工作，他们严格执行那35小时工作制，然后上班也是有进出有打卡的，他只算你进去和离开的那个时间，那个时间一旦超过了35小时，你的那个卡就刷不进那个门了。就是你如果加班你可以加班，你加班到礼拜三，你礼拜四就没法去上班了，你知道吗？然后而且中午吃饭的那一小时是必须要休息那一小时的，就恨不得就是那种打铃然后就断电了，你就必须得出去吃饭。就可能真的我们会觉得这是很搞笑的事情，但一旦这个东西是制度化了以后，它真的就给你的个人生活留出了非常大的空间，你就可以去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不会在一份工作中把自己真的就燃烧掉了。
刚刚这个故事特别像是 Boris Johnson 说的。
怎么讲？
他经常编那些就是对欧盟不合理的笑话吧。
但是如果真的让我去选择做一件，有一个公司是有这个制度的，一个公司是没有，我选择做有这个制度的公司。
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想选择有这个制度的公司吧。
我选择更挣钱的公司。
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允许这个社会所有人都去选择这个的时候，和这一套配套的价值观和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和人与人相处的那个方式就都会发生这个转变，对吧？因为你的最高的那个价值就从一个平衡的生活变成了一个金钱的最大化了嘛。那在一件事情上金钱最大化做出来的这个指导思想做的所有的事情，那公司也说是我要选择最便宜的做所有事情的方式，就变得比较恼火了。
我觉得一帆，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最开始你在聊到寄生虫这部电影的时候说到的一个比喻，你说这个社会就像一个高压锅，然后在这个高压锅里面的每一个人都经历着这个非常痛苦的煎熬。我觉得对于互联网公司也是一样，互联网公司的老板高管和普通员工他们也像在一个高压锅里，只是他们经历的煎熬是不一样的。那你期望某一个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能够打破这个高压现状，可能最后带来的后果是这个高压锅就爆了。那最和平的方式或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希望在这个高压锅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自己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去理解这个问题，然后去采取解决方案。你期望，
但是这个解决方案是需要有行动的，
对，
不可能就是给老板听咱们播客，听完以后第二天大家就大彻大悟了。
对，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先理解然后采取行动，然后大家坐下来谈，最后达成一个解决方案。其实不仅是公司，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但是在坐下来谈的这个背后，大家真的是你的位置和
脑袋决定屁股，对不对？屁股决定脑袋。
对，我觉得是，就是说大彻大悟是不可能的。就是最后公司是离不开员工的，这个员工一定要清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只要团结，就是不需要采取特别暴力的事情也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我反正这也是我坐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的屁股决定的脑袋的想法。
我觉得像我们三个这个都没有一份正经工作的人，
然后去担心别人工作太忙，
实在很搞笑。
有没有特别快的编辑推荐？
哎，我其实最近在看《黑袍纠察队》，你没有看吗？
没有，是电视电影电影吗？
一个美
剧
《黑袍纠察队》是一个反英雄、反超级英雄的一个剧集，还挺有。
哦，好吧，黑袍纠察队，方照有吗？
我之前有没有推荐过那个新开张的那个就是嘉德艺术拍卖中心的展啊？我不记得。
你没有推荐过。
哦，那我推荐一下，就是嘉德艺术中心，它是在那个就是中国美术馆五四大街和王府井大街的交叉口，它刚刚开幕，然后嘉德艺术中心目前在办三个展，都非常的精彩，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个展是来自于南京大报恩寺收藏的公元二到三世纪的印度的曼陀罗佛像，非常精彩。那么这个展的上面那个展是免费去看的，是故宫文物的底座啊，也非常非常漂亮，就是它集中了故宫大量文物的，就是那个就是当时在放这些东西的那些精致的底座然后在它的楼下的负一楼是这个手冢治虫的这个原画展，都非常好。
嗯，好啊，好呀。然后我很快的推荐一个我前两天看的电影，是一个叫耿军的导演，他前两年导在国际上有得奖的一个叫《轻松愉快》的一个电影，这个特别逗，是发生在东北一个被抛弃的农村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骗子，然后他们之间的发生的故事。这个农村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了，剩下的人都是各种就是游走到那儿去的骗子，然后在那儿相遇，然后互相骗，特别特别的逗。好，谢谢大家，我们就录到这里，拜拜。
好，谢谢谢谢，拜拜。
Planning for your next trip? Elevate your travel style with Quince. Quince has all the jet-setting essentials you'll want for your next getaway, like European linen, premium luggage options, buttery soft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And it's all priced at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and ethical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Pack your bags with high-quality essentials you'll be wearing for vacations to come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pack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